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晚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又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让真理发出亮光，不仅照亮我们里面的心眼，也供应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主，我们带着一点渴慕，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求你的灵运行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想开头的时候啊，我还是稍微做一点点的解释啊。那么我们这一组呢，这个是一个解经的聚会啊。那又有弟兄姊妹反映说啊，哇，你这个一个晚上只讲了，上一次啊，一个晚上只讲了五节啊。他说这个我们要读到什么时候啊？啊，不过呢，我想跟弟兄姊妹讲啊，就是说我们呢、啊，这个解经呢，这不同于一般的交通。我们希望呢，能把神话语中啊所有的那个丰富啊，都尽量的能够把它挖掘出来。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无限量的丰富啊。那么圣经在字面上面来讲呢，看起来是有限的，但它属灵的含义其实是无限量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呢，尽我们可能的来领会主的话语。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呢，我们大家抱着一个心理哈、啊，就是呢慢慢的来品尝它，好吧？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都读得太粗了啊，那么里面有很多的好处啊，我们都没有能够完全领会它啊。所以呢，我是想说呢，不仅在这里我讲给弟兄姊妹们听啊，那么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呢养成一个思考主话语的好习惯。圣经的话语啊，如果你思想进去了，你就知道这个里面所蕴藏的那个丰富啊，啊是何等的丰富啊！那我们也仰望圣灵啊，在我们里面呢做光照的工作，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啊，那么也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啊，叫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所以呢，我想呢，我们用这种的方式在主面前一同来交通啊，那么我们不赶进度的啊，交通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啊。如果交通到一半主回来了，那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不需要再往下讲了啊。那么这创世纪你不要想到，哎呦，五十章这不是还路程遥远，对不对？不需要这样想，我们就是每一次吃一点。我们仔仔细细的，那么来享受它，啊，来明白它，好不好？所以呢，我开头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大家要很有一点点的耐心啊，在主面前，学习来读主的话。那我们讲过，创世纪呢有很多种不同的读法，啊，那么我们呢，现这一次呢就采取两条线并行。一条线呢，就是按照它圣经的事实啊，那我们把它读清楚它，那么也做一点解释。另外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把主的话解开来，那么这些解开的话呢，能跟我们今天的经历发生关系啊。我想这样，我们就是不是光得着一点圣经的知识啊，那么主的话就能成为我们属灵生活上面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需要光的，需要主的生命的一个供应和喂养的啊。我想我在开头的时候呢，我把这一次我们这个读经的情形呢，这个原则呢，再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点的解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因为呢，我可能常常有时候会不在家啊。那么不在家的日子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从主话语中所领会的，那么彼此来交通啊。因为我们晓得有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彼此的交通啊， 那么可能把主的话语的那个光啊把它扩得更大啊，将我们的领受就更多了啊。所以也许我在这里解释了一些，那么弟兄姊妹呢，你可能在主话中也有一点点的领受，对不对？你大家这个集思广益啊，把自己一点的感觉把它拿出来说呢，我想这个就会非常丰富啊。所以有时候我不在家呢，这个弟兄姊妹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这下没道听啊，这个就不，我们不要老是养成这个听道的习惯啊。我想我们要有读经的习惯啊，我是希望我们这个聚会能把这个读经的习惯把它养成了，然后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的也学着来讲啊。也许你讲的不多没有关系啊，你一点点能供应出来。所以呢我就要把这个我不在家的时间呢，我就交给玛丽啊还有他们几个这个分组带领的弟兄们啊，你们要用心好不好。那么把我们所讲过的一些重点的东西呢，有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大家重新的在主面前来思想啊。好，我想我这样讲应该很清楚，对不对？啊，那么好，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创世纪》特别第一章啊，这是神荣耀旨意的啊一个秧苗啊。我们知道以后圣经中所发展的一切事情，大致上都不会越过这里的这个原则，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是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希望呢把创世纪第一章呢弟兄姊妹能有一个比较多的领会，一个准确的领会，那这样对以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关于这一章呢，我是希望能够比较细细的和弟兄姊妹们来讲。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第一日，对吧？啊，这个第一日里面你就看见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原则在里面，啊，那么这里不仅讲到整个宇宙啊万有的来源啊，那个是那个源头啊，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神整个作为啊，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往前，那么他工作的法则是什么？上次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大体上稍微简单的交通过。那么今天呢，我们往下面走啊，我们先来看第二天，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啊，我们读一下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啊。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读啊。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啊。那么我想我们读创世纪的人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创造，它不仅里面包含着他荣耀的目的啊，那么也是他荣耀旨意的一个发表啊。那么这个不仅呢把基督的意义呢也摆在其中啊，那么呢也把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的过程、生命成长的过程放在其中。所以呢他这个一日一日啊，所以你也可以看见啊，这七个创造天地的七天呢，因为姊妹们他说明我们基督徒在主跟前日日都需要长进啊，并且呢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他每一段都很奇妙的那么把它描述出来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二日啊，就第二天呢，这个第二天神做什么呢？神在这里最重要的呢是创造出空气啊。那么这个空气呢，那么神要创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要把什么？ 把这个水啊分开啊，首先呢把这个水要分开啊，有空有上空，这个水，这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把它分开啊。那么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分开的工作啊，在圣经中间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神的工作呢，中间啊，这个分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什么是分开，我们就不懂得什么是圣洁，也不懂得什么是分别。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所原来创造的天地啊，已经被仇敌弄得怎么样，整个混乱混淆在一起了。所以神必须要做点什么分别的工作，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无论个人的见证，整个整体的见证，如果不懂得分别的话呢，他就会处在一种混杂的情况里面。我们基督徒如果处在一个混杂的情况里面呢，我们基督徒生活就过得个不清不楚的，对不对？教会生活也是这样，如果里面混杂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出来哪一些出于神的，哪些出于人的，哪些出于魔鬼的，对不对？所以神要一定要做个什么分别的工作，所以这个分别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我想往后去，你弟兄姊妹们在读到圣经里面的许多的事情，你会发现那个分别的原则是一直在运用的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牢记。那么现在呢，这个神说呢，这个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所以把空气以下水、空气以上的水把它分开来了，分开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水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啊，它有两面的这个预表的意思的啊。那么呢，一方面预表是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预表死亡，啊，所以你要看它运用在什么地方。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是要注意，有的地方水是预表生命，有的地方水是预表着死亡，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水也有干净的和这个污秽的之间的一个区分，因为那个地呢已经被仇敌破坏了，所以当初那个地面上这个水呢，可以说是一种污浊的水，啊，所以现在神来做一个分别的工作呢，让一部分的水啊变成水气，让上天。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生活实际的环境里，我们可以看见，是吧？我们地上有水，空中也有水，啊，这空中的水就是天上的云呢，啊，一直到今天呢，科学家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个云的变化是什么东西，这真是很奇妙啊。哇呀，有的时候那个云，看着晴空万里，忽然之间云就来了。并且那个云来的时候啊，它一集结的时候呢，一集结就几百里呀，那覆盖的面积非常大，你也不知道在空中它怎么会有这么一种奇妙的集结。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他的创造里面的定规啊，所以水把它分开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当然大体上来讲呢，这个水啊，那么变成水气上升的时候，这个水是比较干净的，天上的水是干净的，对吧？这个地上的水虽然有一些水也是干净，但大多数都是比较浑浊的啊，所以他要把它分开来。然后神呢，把这个空气呢就罩在两个水的中间啊。那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呢，我们已经在其中了，对不对？我们很能体会。那么你知道神造这个空气在两个水的中间呢，是特别有意义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生活啊，通常我们讲我们人的生活的三要素，对不对啊？一个是什么？光，日光啊，然后呢空气，然后呢水啊，生命没有这三样东西是不能活的啊，这是生命生活的什么最基本的要素。最基本的要素，那么神呢，让这个空气啊，在两个水的中间呢，那我们晓得，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空气不仅是气， 它怎么样？它带有水汽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空气里面呢，这个水汽的这个成分是很重要的。太干了也不行，对不对啊？太干了人受不了，太湿了也不行，啊，要刚刚好，这个人就觉得怎么样，很舒服啊。所以神造这个空气啊，是为着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生活的。我们没有空气是不能活的，对不对？所以神把这个空气造出来之后呢，那把它摆在两个水的中间啊，那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拉到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啊，这个我们头一天我们是需要有光，对不对？一蒙恩得救，哎，感谢主，一点光进来了，我们就看见自己里面的情况了，是吧？那么神创造天地啊，先有光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就有点显明。然后呢，中间就什么呀？需要有空气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论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讲啊，这个属灵的空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看见有的聚会里面呢，你感觉到那个属灵的空气非常的新鲜啊，你进到里面的时候，真是灵里面舒畅啊。但有的地方呢，你看进去之后，你发觉那个属灵的空气非常的浑浊啊，有的时候叫你在里面真是窒息啊，那透不过气来了啊，那个整个属灵生命都死掉了，对不对？喘不过气来了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啊。我们天然的肉体的生命需要有空气，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来讲怎么样，也是需要怎么样，有空气啊。没有空气我们是活不了的。所以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你看现在他能开始懂得一点什么是属灵的空气。虽然有时候道理上讲不出来，对不对？那个聚会里面坐一坐啊，嗯，他就会有感觉，有的觉得很沉闷啊，觉得空气很闷啊，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空气很流畅啊，就里面很舒服啊，对不对啊？啊，那么基督徒呢就开始怎么样呢，开始里面摸到了这个属灵的空气的这个重要。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属灵的空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这个呢是神造出来的，这个造的哈是用了这么一个字啊，啊萨这个字，这么就可见就说呢，这个空气的品质虽然被破坏了啊，但它原来就有的。所以神呢，我上次讲过这个阿萨这个字啊，可以翻作制造啊，或者修造啊。那么这个空气呢不是一个创造，不需要创造，因为神就着原有有的物质那么把它带进来。那么到今天呢，我们都晓得这个空气里面的元素很多的，因为科学的思想我们就知道里面有养分，有氢，有氮，那个各式各样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对不对啊？啊，那么所以这个是神就着原有的物质已经有的情况，那么把它怎么样制造出来的。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容让圣灵的工作运行在聚会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那个属灵的空气就不一样。我最记得啊，这个宾路易师母啊，他在讲到这个威尔斯的大复兴的时候呢，他曾经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呢，有一天当他们聚会，他们差不多有6000人在一个聚会的地方啊，哎呀，他说忽然之间呢，那个整个聚会的那个灵和那个空气啊，他说好像是个明亮的天，你看他的感觉里面呢，是个透明的天啊，透明的天。哎呀，他说那个气氛非常好。他很可惜啊，有的人呢这个不懂得这个经，哎呀，他就说有人呢这个有一个人祷告很肉体，怎么一祷告出来把那个空气给他混浊了，所以他的印象很深。我记得他有2次他提到这件事情呢。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肉身的生活我们需要新鲜的空气，对不对？啊，现在我想从大陆来的人都晓得这个现在大陆的城市里面的空气污染呢、太厉害太严重了啊，你在那里你空气不好你就活不下去，对不对啊？虽然你吃得很好住得很好但空气不好那你就不行了，是不是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晓得在教会里面这个属灵的空气也不好啊，哇，那个也是叫人非常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把这个水把它分开来了啊，水分开来啊，有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对不对啊？有云有地上的水。那么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水啊是神生命的一个供应，但是你有时候那个空气污浊的时候啊，这个水下来的下雨下来的时候啊，那个经过那空气反而变脏了，所以你像现在有人讲常常下酸雨啊，那个、很可怕，对不对啊？就下来那个污浊的水啊，有什么？这个天上的水本来是干净的，结果经过这个空气下来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怎么样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空气的地方。那么神就称这个空气为天，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空气天。这个空气天呢跟第一节里面所说那个天是不一样的啊。圣经讲到有诸天啊，那我们现在也晓得有外太空，对不对啊？现在我们生活是在这个空气天的里面。那么在第二日的里面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神没有称赞啊，神没有说第二天是好的，没有这样说啊。所以你知道圣经从来不会错，当初摩西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东西呢，对不对？那么到以后圣经的发展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怎么样？原来这个空气天呢，成了魔鬼和他仆役的一个居住的所在。所以你如果打开弟兄姊妹，打开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你看这里很清楚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提到什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所以你知道神创造这个空气的天呢，这里面就包括很多意义在里面。那么你如果要真正懂得这个天的意义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恐怕很少人能下这个功夫了啊！你要从全本圣经里面明白这个天的意义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天的圣经节有1000多节啊！你看看你要不要花点功夫去读啊？1000多节，你光要把这个天的意义把它弄明白啊，你要把全本圣经里面这个天的意义统统把它读一下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时间去讲的那么详尽了。但是大体上我们要知道这个空气天呢，因为什么成了鬼魔的一个居所啊，成了鬼魔的居所啊。那么所以神没有说什么看着是好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圣经呢非常准确啊，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也许有弟兄姊妹想说，哇，这个魔鬼住在空中啊，那么坐飞机不是很危险吗？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放心啊，因为呢，属物质的东西跟属灵的东西啊，神是有严格的一个分界。因为在神的定规里面，超然界的东西，这些鬼魔属灵的界里面的东西，它是不可以侵入的，进入自然界里面的。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除非有人教鬼，对不对啊？他把他自己卖给魔鬼了，就是魔鬼可以进来的。魔鬼，否则的话，平常的人他不可以随便进来的，他不能进来的， 因为神有一个严格的定规了，对不对？并且呢，在今天那个自然界里面呢，这个鬼魔的灵是不可以随便出现的，那不然我们就天天见鬼呀，对不对？但是没有，生活中你没有，所以你坐飞机放心，啊，虽然今天的空中呢是他居住的所在，但是呢，他不可以随便的侵犯。但是无论怎样，这个魔鬼呢，本来他们是在水里面的，啊，圣经讲他们水里面，他们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跑到空中去了，啊，在空中。所以呢，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讲的属灵征战所讲的嘛，撒旦是空中执政掌权的啊，所以他被称作是空中执政掌权的。所以这个空气天呢，已经被仇敌所占据了。那么到什么时候仇敌呢？那么被赶出天界呢？我们知道，你读如果读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那么魔鬼跟米迦勒天使米迦勒征战，那么他就打败了之后呢，神就把他从什么从天上把他赶下去啊。那么这赶下去之后呢，弟兄姊妹们，仇敌从空中来到了地上，所以地上就开始有最后末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时期开始啊。所以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们，每一个都是扣得很紧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这个空气天啊，所以这个是仇敌在其中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神的儿女的这个聚集当中啊，有很多时候仇敌来破坏所谓这个属灵的空气啊，他把这个世界的东西，把人的东西啊，多多带到教会里面，结果就要整个属灵的空气被破坏了啊。所以呢，在过去的圣徒们中间，他们懂得这个原则的，他们所以常常祷告的时候，就是主啊，求你洁净整个聚会的空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啊，所以我每次来祷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这个心，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今天整个属灵的空气，啊，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新鲜的空气，属天的空气。那么只有这个属天的空气，这个新鲜的空气进来的时候呢，才能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舒畅啊，才能使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健康啊。就像你今天你身体要健康，你需要呼吸什么新鲜的空气一样，对不对啊？我们知道的空气不健，空气污染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跑到山上，跑到郊外，跑到树林里面去呼吸新鲜空气，对不对？人活着需要空气，许多植物的生长也是需要空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空气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啊！感谢主啊！那么神在第二天里面的时候就造出了这个空气。好，我想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请弟兄姊妹们从第九节开始读起。第九节呢，读到第十三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啊。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情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三日啊，神在这个复造的天地里面啊，那么再往前进一步啊，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啊。那么神说天下的水怎么样聚在一处啊，然后让这个嘛旱地露出来啊。那我们懂得这个，有常识的人都晓得，今天啊 这个地球上面呢 70% 是水，对不对？那只有30%是陆地，那这个陆地对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啊，这个人不能一直活在海里面的，不行的，是吧？人也不一直不能一直活在空中的，对吧？所以我常常讲，这个飞机再好啊，就是给你坐头等舱啊，你还是觉得什么呢？脚一踩地还是比较舒服，对不对？啊，啊，因为总是叫你一直在空中，你这个受不了的。叫你在海里受不了，所以这个陆地啊，是我们人生活的一个根基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陆地露出来之后呢，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本来就在的，不过呢，只不过被水怎么盖住了啊？所以现在神呢，是使他那么怎么样露出来了啊？所以神在这个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层次分明的。啊，一层一层的，啊，这个层次非常非常的分明啊。当然，我们刚刚讲到了，水是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基本要素，对不对啊？就好像一个基督徒开始蒙恩得救啊，我们经历上开始有点光进来了，然后呢，有水进来了啊，有水，那么有空气进来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呢，还只是在一个刚刚。得救的一个比较年幼的阶段里面，那么神还是要继续的带领我们到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陆地开始显出来了，有干地，这个叫旱地啊，旱地显出来了。那么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只在第二日的光景里面的话呢，还在这个水的这个阶段里面，说我们晓得水是流动性很大的，所以你会看见一些基督徒啊，比较年幼的那个流动性很大的，今天流到这，明天流到那里去了，对不对啊？嗯，那么并且呢，这个变化性很大，这个水的变化性很大，起伏也很大啊。所以你看，很奇妙啊。圣经呢，不仅讲到神的创造，也讲到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个经历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所以呢，你就看见他。在第二日的情况里，总是在一种什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里面，不实在啊。所以基督徒啊，要追求怎么样？追求实在啊，生命要追求稳定啊。所以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明白的话，你就晓得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属灵光景这个起伏不定呐、啊，这种翻腾呐、啊，不是代表不是说你没得救，你得救了。但是你的生命呢，好像只在这个第二天的光景里面啊，所以呢，神要带领我们怎么样？要叫这个旱地露出来。哎，这个旱地一露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就看见怎么样？它有一点 solid 的东西出现了啊，有稳定的东西，稳固的东西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旱地，这个总是是这个实在的东西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经历上面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神就叫什么呢？神就叫这个地跟海之间呢那个分别出来了啊。这个如果我们今天呢看见一个基督徒慢慢属灵的生命开始有了一种稳定的状态出现的时候呢，啊，这表示什么？好像他来到第三日的经历的里面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第二日、第三日啊，在圣经里面，这是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词。你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没注意啊。你如果仔细注意看的话呢，约翰的用词很特别，他说次日、次日再次日啊，都是第二天，奇怪了，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三日，你如果次日第三日，你算起来应该第五天了，他第五天是第三日。为什么这样说法呢？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用意在这里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来看呢，整个人类的时间里面只有三天的，第一天是开创，第二天是神的工作，第三天就完成了。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讲，我的事情第三日就完成了。第三日是主耶稣什么复活的日子，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啊。 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这样一种数字上的运用啊，是非常奇妙的，非常特殊的。这个呢，若不是神写的，人的智慧是想不出这些东西来，不可能有这种想法的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弟兄姊妹认真讲，我们整个时代都是活在什么第二日的光景中，主回来就是第三日啊。所以这是一个数字上面，圣经数字上一个奇妙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到了第三日的时候呢，通常往往就指的那个复活的日子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着啊，那么神把这个海与水分开，地分开啊，先干地出来了，那边神看的是好的，是吧？神看的是好的啊。那么所以现在基督徒的生命到了第三日的时候呢，那么他稍微经历点复活的生命的能力，他开始比较怎么样稳定的跟随主，稳定跟随，不仅稳健的光景跟随主啊，那并且怎么样呢？神在上面怎么样？要叫他开始怎么样？长草啊，长蔬菜，长果子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地上，你就看见各样的植物的东西开始出现啊。所以你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创造的过程。但是这里面呢，包含了很多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我就讲到，因为如果按照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上来讲的时候，什么叫做长草、长菜、结果子了呢？就现在你不仅有这个干地、旱地露出来了，啊，比这个旱地上面怎么样呢？开始有各样的植物开始呢，有一些的生长出来了。那我们到后面看见圣经的话上自己解释啊。这个青草怎么样呢？可以喂什么？喂养动物。所以你看见有些基督徒啊，开头的时候呢，他们只能从别人得供应，他不能供应别人，对不对？现在这个旱地出来了，表示他属灵生命开始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出来的时候呢，哎，你看见他身上开始长草啊，这个草出来就怎么样？可以喂养什么？一些的动物，当然这个在属灵的含义上面也可以解释。现在呢，开始有一点点小小的供应。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在追求主的生活里面，有时候让他在一起有交通，对不对啊？他虽然呢，这个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对不对啊？他呢也能够摸到一点点的生命的经历。所以有时候一点点的交通出来的时候，哎，也叫一些人怎么样，里面得着了一些供应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基督徒开始生命开始成长，他现在呢，至少他可以传福音啊，他会告诉人要信耶稣啊，告诉人信耶稣有好处啊，对不对？告诉人有神呐 啊，他也在那里竭力的争辩啊，那么就可以供应什么？供应一些的人啊，就是一些比较肤浅的一些的人。然后圣经讲说呢，这个菜蔬和果子呢，可以做人的食物啊。所以呢，他慢慢的在主里面开始有点进步之后呢，开始长蔬菜了。这个长蔬菜呢，就比这个草呢要好一点，对不对啊？它可以呢更多的。有成熟的供应，可以供应一些的人的，所以有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彼此有交通的时候呢，哎，好多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讲，哦，那个姊妹那个弟兄他在交通教会里面非常得帮助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长蔬菜了，你知道吧？那么呢，不仅长蔬菜，有的人什么结出果子来了，哇，那更好那个供应就更丰富了，啊，结出甜美的果子出来了，是吧？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间哈，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有的人信主几十年都结不出个什么果子出来。我很记得我年轻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啊，因为他没有结婚，他是一个单身的，那么 到年老时候呢，生活很苦啊，他就变得很苦啊，很苦。哎，有一年我们就看他说圣灵的工作在那里啊，哦，忽然之间呢，他整个人喜乐起来了啊。那次他一喜乐起来说，我们里面都很得鼓舞啊啊，所以后来出来散会之后出来，我跟一个弟兄讲，哇，我说今天这个老树啊结了个喜乐果。已经这么跟他在一起啊，这么十几二十年都没看见他有这么喜乐，今天居然结出个喜乐果子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什么？应该能供应别人的一个生命啊！你得长一点青草，固然供一些动物们的这个需要，你可以结出菜蔬来，你可以什么结出果子出来啊？那不仅结出果子来，他说这个菜树还有种子，它有什么？还包着核，是什么意思啊？就表示它可以延续，啊，这个核子种下去之后，它又可以再生长，这表示什么？生命在传递了，你知道，在传递。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晓得一些弟兄姊妹生命开始逐渐的开始老练了之后呢，他生命就开始怎么样传递？哦，你看见，有的人呢就。一下带好多人得救啊，有的人就帮助一些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有长进了，对不对啊？嗯，就是开始怎么样？他的开始有这些供应出去了啊，所以呢，这个不仅有供应，就是说呢，还有怎么样可以延续下去啊？从他又带起一些其他的人啊，那么。所以无论在传福音造就上面都有这种好处啊。那么这里哈，有一个词我们要注意一下，叫做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啊，弟兄姊妹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词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保罗曾经讲到神从一本造出万有啊，所有的万有都是从神出来的，从一个根本出来的，是吧？但是呢，它出来之后呢，各式各样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喜欢多样性的，啊，因为他的丰富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讲别的，光讲人来讲啊，这个人类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对不对？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人跟哪一个人脸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奇妙吧，真是啊！如果让我们来画呢，画上十个八个后面恐怕画的都一样的，对不对？他这个造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啊！甚至现在这个懂得一点物理常识的人告诉我们，天上下来的雪片每个都不一样，哇，这个真是。啊，甚至每一个树叶都不一样，没有哪个树叶跟哪个树叶是一样的，啊，所以你就看见神的丰富啊，啊，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啊，这一方面各从其类就造得非常丰富。那么这各从其类还有什么呢？就生命它有一定的界限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猴子是绝对不能变成人的，你放心，你也不会变成猴子。这个生命有生命的各从其类，神已经定规这个东西的。所以有些科学上的一些说法上面呢，好像是一个很强的理论，就是觉得很好笑的东西啊。那么圣经很简单，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各从其类。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在这个主在生命上面啊给我们看见的，还有一些的不同啊，那并且在同一个类种里面还有很多的变化，很多不一样，对不对啊？光我们这个人种就不得了了，好多好多人种啊，植物里面也是一样，动物里面也是一样啊。那么这说明什么？神的创造是何等的丰富啊！啊，这个，所以主给我们够用的一个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就在属灵的追求上 也是这样，因为有人在生命经历的程度和经历的范围上面的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种的包容，一种包容的心啊。所以虽然大家在属灵经历上面有不同的认识和情况啊，是吧？但是呢，还是从神一本出来的。所以呢，在第三日的里面啊，我们就讲到总是包括着复活的原则在里面的。所以你看见哈，无论是人是动物是植物啊，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生生不息的这个东西里面，都包括着什么死与生的原则在里面，是吧？所以圣经讲，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对不对？啊，当它结出许多籽粒的时候呢，就证明什么？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原则。你今天一个水果也是这样，一个果子的一个种子一样，你一定要种下去，对不对？一定种下去死了，它才能怎么样结出另外的果子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第三日的里面总是包括着这个复活的原则在里面的，在基督徒属灵经历上也是一样，进入第三日啊，那么你属灵的生命的光景才开始怎么样有了一个进步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了，如果我们基督徒一直到今天还不懂得什么是肉体，什么是血气，那恐怕我们属灵的生命啊还非常的幼嫩啊。当一个人开始懂得什么是肉体，什么是血气，懂得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个证明说什么？这就像旱地露出来一样，他开始有了一个稳健的一个生活跟随主啊。一个不会对付己的人，不会对付肉体的人呢，你知道永远都是什么起伏很大的一种情形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到第三日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出来了。好，我们再继续往下啊，我们从十四节呢再读到十九节，从十四节读到十九节，来一起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啊。现在呢，我们来到神的创造的第四日啊。这个第四日呢，最明显的就是什么？现在开始有光体出现。什么叫做光体呢？那我想我们今天很明白，太阳、月亮、众星，对不对？这天上的都是会发光的体。那么我们晓得这原是什么？神所创造的。所以大卫呢，在他早年牧羊的时候呢，他说，我观看你所承受的星宿月亮，对吧？看见众星呢啊，那么他就知道这是什么？神手的一个创造。我们的神实在伟大无比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真正从圣经里面领会说，你知道那个神的那个伟大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啊。那么天地万有只不过他是他指头创造，其实他话创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现在呢，他创造了一个一个的光体。那么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光体对我们人的生活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么按照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时候呢，更好明白啊，就说呢，现在的光变得具体了，叫光体。在第一天出现一点光，对不对？朦朦胧胧的一些的光啊，宇宙光出现了啊。 现在我们经历上面呢，开始有一点点光出现，我们认识自己是罪人呢、啊，认识自己的的光景呢、啊，对不对？认识有神呢、啊，那是你开头一点点的光，但这个光还不够的。那么基督徒如果好好的跟随主，第二天过来，第三天过来，到第四天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什么？这个光就变得什么呀？越来越具体。所以你看见一个基督徒有时候讲述属灵的东西的时候呢，哎呦，我有的时候看见青年弟兄姊妹们起来一点交通啊，这个里面呢，不仅很惊异，也很喜乐。现在他居然言之有物啊，啊，他那个不是这么飘一点，那减一点，他现在讲起来的时候呢，哇，能够把一个真理啊，能够把他这个讲得很具体啊。那弟兄姊妹就是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光变得什么？变成具体的东西了，啊，它不再是什么时有时无、片片段段的啊。我记得我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年龄比较轻，对于真理的认识上面来讲的话呢，都是片片段段的东西，所以有很多时候讲道对我来讲实在是个苦差事啊。所以有的时候在准备祷告，祷告了很久很久，也没一点灵感。那有的时候呢，哦，又有一些灵感出来，但都是什么片片段段的，断断续续的，啊，那我看见一些年长的弟兄们呢，哎呀，他们在讲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好像真是圣经讲这个 everlasting 啊，哇、哦，那个丰富啊，就一样一样的这么出来，所以心里很羡慕。我的这个服侍主讲到好像打摆子一样的，啊，哎。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哟，人这灵感来了，热得不得了；下次呢，又冷得不得了，干得不得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一种不够稳定的状态。是不是不说没有光，神也给你点光，但是怎么样？这光啊还不够具体。所以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追求主。我在教会历史上看见有很多弟兄们呢，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能怎么样把真理抓得很紧啊，抓得很清楚啊。哎，我想我不用多讲，举一个简单例子，你们知道？你看尼托森弟兄啊，这个23岁开始写属灵人呢，哇，这个真不得了。到26岁写完了，3年把这3本书写完了啊。直到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再回头读这些书的时候，还是得到很大的帮助哎，啊，我们弟兄在23岁，我现在看看教会里面的23岁的，都是小孩的，啊，有几个弟兄们能够，弟兄姊妹能够把一点真理给我们讲清楚的呢，对不对啊？我想今天坐在这里的，有没有23岁以下的？恐怕都超过23岁了，对不对？我们真的能把真理能讲这个？很具体吗？那我们弟兄这么年轻啊，哎呀，就已经能把真理啊讲得这么样的一个具，你觉得读他的书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一种很结实的感觉在里面，对不对？他那个不是今天呢，有很多人呢讲一点点，感觉弄了一大堆的故事、比喻啊、笑话什么东西，一大堆东西在里面。他是非常结实的，他那个结构非常严谨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别人的在主面前认真追求啊，属灵生命老练成熟的一种表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追求啊。所以当你这个光体一具体的时候呢，啊，它就可以怎么样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啊，那么。我们晓得神创造这个整个的宇宙的这许多的星体啊，这个中间隐藏着各种的规律在其中的，所以到今天人在科学上才会研究出许许多多的规则出来，对不对？因为那个规则本来就在那里的，是后来人呢根据这个推算呢，根据这个研究，慢慢的把它整理出来了，我就发现了中间很多的理。那么其实老早都在那里的，这神创造主已经在那里了，对不对？今天也是一样，圣经的那个亮光启示都在主的话语里面。这是后来人因为什么，在主面前跟随主，生命开始成长，圣灵在里面开始做了一种开启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慢慢慢慢的这许多的属灵的亮光 就通通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当这个光一进来的时候，对吧？它就可以分昼夜，那白天晚上是分明的。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有晚上有早晨，本来神创造天地就是分明的，对不对？啊，我们看见现代人的生活呢，那个也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晚上也是白天，白天也是晚上，搞不清楚了，这是。所以人生活颠三倒四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笑，在属灵的事情上更是这样的。什么是白天，什么黑夜，搞不清楚的。那么光一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白天黑夜就清楚了，这个生活就分明了啊。所以你看见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的属灵的生活呢，在主面前呢，你感觉不一样的，那么分明的。为什么？有光，具体的光。没有光，你光立志也没用的，你知道吧？所以需要有这个光。然后呢，他怎么样做记号啊？在生命中的这个刻画啊，可以把我们的经历啊，属灵的经历啊，统统把它刻画出来。然后定节令啊，圣经中也讲到这个节令，其实这个节令啊，原文的意思就是 seasons， 就这个 seasons 就是什么？就是节期啊，不是光是节期，其实就是四季啊，就是春夏秋冬啊。所以这个光一进来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呢，有春夏秋冬四季，对吧？啊，我们感谢主啊，主把我们放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啊，还四季分明呢。我喜欢这个四季分明啊。你到有些地方去的话呢，它这个整天都是夏天，有的地方整天都是冬天啊，这个日子不好过。这个四季分明呢，我觉得对人的精神各方面来讲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这个光体一进来的时候，一照明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它就会有的时候就会什么，把我们的经历的一个过程就会分清楚。有的时候，有的人在冬天。有的人在春天，有人在夏天，有人在秋天，所以你看见最近这段日子，有的弟兄姊妹哇，来的时候你看那个春风满面的啊，那个心里很快乐的，你知道他现在春天，对不对？可能现在真是邻里跟主之间交通非常好啊，啊，所以很新鲜，进到聚会里面唱诗祷告，那个光景都是很新鲜的，对不对啊？那么有的人进来的时候，你看那个脸比较沉重啊。那个夏天呢，总是在试炼的里面。最近呢，很多难处啊，家里面，身体的难处、家庭的难处、工作的难处，就来的时候那个在试炼。这主的光会显明我们里面的情形的。那么有的人呢，一进来你看见满脸忧愁啊，那么就知道这秋天，对不对啊？那么还有人呢，一进来呢，脸上没表情的冬天，所以这个春夏秋冬啊，这个都是什么？用神的光啊，光越具体，就越能显明人里面的情形啊。感谢主，主让我们的生命也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会感觉啊，现在这段时间好像是来到属灵的冬天了。但你这冬天不是坏的啊，这个我们在这边呢，如果有人务农的人就晓得，你说冬天是需要的，因为冬天是什么？是往下扎根的时候，植物就开始怎么样往下扎根，它不是死掉，它是扎根呢、啊，它等待来年的春天怎么样重新发芽、重新生长啊，所以它冬天如果扎得更深的话呢，第二年的这个生长就特别好，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嘛，来了一场大雪哦，我们叫它什么？叫它瑞雪，对不对啊？因为这一场雪，那个农夫一看就知道明年就要大丰收了，所以呢，他看见那个雪，他不会难过，他很高兴啊！啊，这个冬天也需要经过冬天的，因为你一个植物的生长就经过冬夏春夏秋冬四季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你就看见它生长的情况就茂盛，就生长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需要经过这些东西。你不可能永远在春天里面的， 你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在夏天里面，你也不可能永远在秋天里面，永远在这个冬天里面。所以你要这个光遇具体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它就能够怎么样，把这个定这个节令分四季啊，知道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啊。那么定日子年岁啊，这个我想你看，今天我们已经变成生活中很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天天每天这么过啊，一个礼拜七天，对吧？我现在都是常常感觉这个日子是越过越快啊，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怎样，好像一下就到礼拜天了，一下又到礼拜天了，这个日子过得特别快啊。像我这些年呢，因为呢有很多的特会，对不对啊？好像这个特会是安排在明年的，可是你睡几觉好像就到了，马上就到了，所以有时候就感觉呢也有点压力啊。我有时候定规要去哪里什么什么地方特会啊，好像摆在眼前马上就到了，就是这样啊。所以神在日子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圣灵的光在主的话语上给我们具体。那么如果是我们这个人呢过得糊里糊涂的呢，那他也不管这个日子如何。像今天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过糊里糊涂，今天礼拜几啊，哪一天他也搞不清楚，对不对？他也不要算日子。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怎样呢？要数着日子过。你看这个摩西的诗里面讲过，对不对？求主给我们怎么样智慧的心，叫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所以我们基督徒儿，如果你现在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贵，享受他的丰富之后呢，你就觉得你在地上的日子是非常的宝贵，并且我们知道主很快要回来了，对不对？我们地上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什么呀？都是要珍惜的，都是要宝贵的。我们希望每一天在主里面有长进，希望每一天在主里面过得什么呀？丰丰富富。所以这是神定日子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晓得神的工作也有日子上的区分，甚至连仇敌的工作神都把它定了日子。所以未来的这个大灾难的日子是吧，三年半的，他用日子把它标出来了啊，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啊，也定年岁，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几岁了？我们这个自己呢，可以知道哪一年出生的几岁了？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碰见一个印度弟兄，最有意思了。因为有一天好奇，我说：“弟兄啊，你今年几岁了？”他说：“我几岁了？”他说：“我啊，比我哥哥小，比我弟弟大。”哈哈。因为什么呢？他的母亲是乡下人，那个印度那个你知道那个乡下很落后的地方，根本连月历都没有的，哪一年生的，哪一天生他都不知道的，啊！弟兄姊妹们，在地上的日子你可以过得糊涂，但属灵的市场千万别糊涂啊！并且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一生的年日在主面前都是被数算过的。并且呢，我们属灵的历史也是在什么，在这个年岁里面记录下来的。所以主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上，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做个记录。将来到主那里去啊，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可以糊涂，神从来不糊涂的。神会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在西雅图你做了些什么事，能给你记清清楚楚。我们自己不做日记的，神都给我们做日记，每件事情都给你记的。因为什么？这个才能够把一些事实把它弄清楚，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晓得这个时间对人的生活来讲，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光具体，他现在呢说呢，照了两个光，一个大光，一个什么呢？一个小的，一个大光啊，我们晓得就太阳， 发光在天上啊。那么月亮呢，是反射神的光的啊，反射太阳的光的。所以说呢，照这个光呢，发光在天上，普照在什么地上？这个天呢，我们知道，从前在属灵市场中讲的属天的。所有你从圣经中所领受的亮光都是属天的光啊，但这个属天的光怎么样呢？要照在地上啊，照在我们人的里面。所以这个神照着两个大的光，一个管昼夜，又那么还有众星啊。那么当然了，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这个日头啊，日头呢，在预表上面来讲是指的光源说的。我只说在神的创造里面，这是神创造的了，有一天呢他也会无有，对不对？但在预表上面来讲什么，它指的光源啊，因为我们知道日头是个自己会发光的光源，对吧？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把日头用来比喻做主，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日头，是吧？清晨的日头从高天照亮我们啊，这指的主耶稣基督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啊。那么这是用太阳来预表主，这个光是从神那里直接发射出来的，指的光源说的。那么月亮呢？月亮是什么呢？是反射的，月亮自己不会发光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有时候呢，日头预表基督，这个月亮呢预表教会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月亮预表教会。因为今天呢，月亮自己不会发光，月亮什么呢？反射日头的光啊。所以神的光照在教会身上，从教会身上反射出去，或者从基督徒身上能反射出去啊。所以这两个大光啊，这两个大光呢，他们呢能够管昼夜啊。那么神还怎么样创造了众星啊，众星啊，天上的星。那么这些呢，神把它陈列在整个天空中间呢啊，它是用来做管理，用来做分别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物质的这个光上面，这都是神创造，那么它有预表的含义，对不对？但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圣经也把它运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你会很清楚的看见保罗在那里讲了，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要复活，对不对？从死里复活。他说有人复活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像日头，哇，这个光亮非常大。有的呢像月亮，有的呢像众星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我们的追求决定了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啊，我们个人所能发出的那个荣耀的光到底有多少，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约翰曾经讲过啊，他说呢，我们如今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会显明。就主一回来了，我们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在地上是你的机会，你要好好追求主啊。那我们真是巴望神的儿女们出现的时候，如同日头一样光辉烈烈啊！每个弟兄姊妹出现到主回来的时候，哇，那个生命都是达到丰盛的，把基督的荣耀照射的那么的明亮。我想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主一回来说，你一看见那个保罗就像月，像什么太阳，对不对啊？哦，这个约翰出来也像太阳啊，那么这个彼得出来也像太阳，对不对？他们这些人在世的日子，他们跟随主已经有丰富的经历，所以在复活的警戒里面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出现这个身量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有的人呢像月亮，也还是一个明亮的光，对不对？有的人呢像众星，那无论怎样都是星呐 啊这个星呢是指的神属天的百姓，指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你每个人都是一颗星啊。我多次讲过，有的时候那个天晚上天空很好，有时候我还喜欢看星啊。哇，有时候看到从那个看到 那个远远的天边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星在那里，在那里一闪一闪的，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你们看见过这种星呢？有没有？哎呀，所以我心里面祷告，主啊，将来我不要做那个星，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有人是什么仅仅得救而已，他得了救，像有的人死前信主，就得，有人得了救也不追求，变成仅仅得救而已，对不对？别人在那里发光，像日头像月亮，他在那里一闪一闪的，也发一点小光啊。我记得从前一个弟兄讲，他说有的人像萤火虫，把这个乱讲啊，圣经中没有讲萤火虫，你不会发光像萤火虫的，你无论怎样你是个星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星的光度也不一样，对不对？有的星很亮，有的星很暗淡啊。所以你知道神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星体放在整个宇宙的里面，不仅是为了管理昼夜的啊，分辨时间的，这也对我们是什么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保罗就用它来提醒我们，今天怎么样要好好的追求主，总有一个日子来到，弟兄姊妹，主会回来的。一回来的时候呢，所有弟兄姊妹都出现啊，都出现啊。那么那个时候就要看我们个人的情况，在主面前呢，要有的要得奖赏啊。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啊，所需要明白的啊。感谢主啊，这个第四天给我们看见这个光变得怎么样？变得具体。那么我们希望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不是有一点点的亮光就满足了，要追求让这个光呢变得更具体。所以你在教会中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可以在属灵上供应别人，对不对？他们一讲点真理啊，哇，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得帮助啊，因为有具体的情况。好，我想我们再往下读一个啊，我们从20节读到这个23节，一起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啊。现在我们来到第五日了啊，神在这里创造什么呢？神创造海里的各样的生物，神也创造什么呢？空中各样的生物。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哇，这个水里面的鱼可是不得了的多啊，空中的飞鸟也是不得了的多啊，这个多到这个种类啊，我们都搞不清楚，是不是啊？那并且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么当然，在创世纪里面啊，我们看见呢，神的话语很简单，似乎呢这个创造的过程很简单，对吧？一天就通通出来了啊。好像我们今天眼睛所看的这个世界呢，比这个创世纪要丰富的多了，对不对？啊，不过呢，我再说，创世纪不是一本用来研究科学的书，但是创世纪也是绝对符合科学的，因为它主要是什么呢？它是为基督做见证，是说明神的心意的一本书。所以你不能光把它拿来当作本生物书来看，不对的啊。它是因为主要讲到属灵的生命的东西。那么好，它现在讲到这个水中的生命之物的预表什么东西呢？啊，我刚刚讲过，这个水啊，有的时候是预表的生命，有的时候预表死亡啊。在这个时候呢，水是预表死亡的啊。那么这个在水中之物是预表什么？预表得胜的生命。我们晓得在水里面呢，只有鱼才能生活的，只有水中的这些族类才能生活的啊。所以如果这个水预表死亡的话呢，你看见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这个充满死亡的境界里面的话， 他们是照样能生活的，啊，并且呢，应该生活得更好。鱼要没有水还不行呢，对不对？如鱼得水呀，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当一个时代来到末了，这个死亡的权势高涨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在你我里面有得胜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活在这个生命里面。当这个世界越黑暗、越败坏、越淫乱、越可怕的时候呢，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活的是更有力量啊？这个才是对的光景啊！所以神说，这个水中怎么样要有多多的这种生物，并且呢，我们晓得这个水中的这些生物呢，也是各从其类的。这个种类是多的不得了的啊，各种各样啊，不同的，有大鱼小鱼啊，都有。那么这就是讲到我们个人属灵生命中的一个得胜经历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一个大的得胜，对不对？有的人小小的得胜，反正无论怎样都是鱼啊。啊，那么你在水中呢，你可以经历这些啊。所以呢，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的生命呢。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圣灵才把这个生命重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生命都是得胜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除非你不活在这个生命里，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这个死的，都应该是活的啊！即使你是个小虾，你不是个大鱼，因为怎么你也是活的。所以只要你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死亡对我们是无可奈何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在基督里面常有得胜的经历。你只有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就看见那个就是得胜的一个生命啊。那么不仅是这个水里面有这许多的鱼啊，那么空中怎么样？飞鸟，空中的飞鸟很简单，预表属天的生命啊。在教会中，不仅需要有很多得胜的经历的生命，又怎么还需要怎么样属天的生命啊？什么叫属天生命？这属天生命就是属地的事物不能捆绑它的。今天呢，我们觉得基督教在地上最糟糕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被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物捆住，被属地的事物捆住了啊，所以变成有很多所谓的 earthly Christian 啊，属地的基督徒了，或者是 worldly Christian 啊，这个变成属世的基督徒，那就是什么？地上事情把我们捆住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什么啊？我们是有属天的生命啊，最好的情况怎么能像这个如鹰展翅上腾啊，哇，那飞翔在高处的啊。当然我们晓得这个鸟飞的高低也不一样，对不对啊？我们住在这个西雅图，你到海边最容易看见就是海鸥啊，哇，有时候我站在看好羡慕它呢，真是在空中爱怎么飞怎么飞啊。哈，那个这真的是那么惬意的，你看那个飞起来多美丽呀，啊，你给你一个属天的感觉，对不对？你看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地上的事物怎么样是缠不住他们的，他们是里面有属天的生命在天空中飞翔，为主耶稣基督表现出嘛天上的那个荣耀，啊，那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呢，这个被地所困，所以他们这个美国基督徒常常讲啊，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 eagle， 我们不是 turkey 啊，人家不是什么，不是火鸡啊，啊，有些他就讲的，有些基督徒呢像火鸡一样的，你看那个长了个肥肥胖胖，也有翅膀，啊，扇了半天飞不起来的。是吧？我们应该是什么老鹰啊？那个如鹰展翅上腾呐！啊，弟兄姊妹们， 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啊！应该在基督徒生命中就有一种的什么优越感啊！今天呢，好多基督徒我们活得很世俗化了，看别人住大房子，看见有钱开好的车，我们里面就发酸。弟兄姊妹，不，你要知道，你里面有天上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根本是优越的生命，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的啊！主带领我们，这个应该有这种一种美丽的表现。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生活中，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怎么样有得胜的经历啊，另外一面来讲的话，我们有属天的经历啊。所以神对这两样事物告诉我们什么？要多多的滋生，越多越好啊，表现出这个鱼的生命在水中。表现这个鸟的生命在空中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那么，鸟也是要各从其类啊，各式各样不同的鸟，对不对啊？即使呢，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生命很年幼，我们就像个麻雀吧。感谢主，也是飞的，至少不是地上爬的，对不对啊？这个在诗篇84篇里面讲的很好啊，这个麻雀。在神的祭坛那里找着房屋了，啊，燕子在那找着抱雏之窝，对不对啊？这个鸟有各样不同的，哎呀，所以有些弟兄们讲，有的基督徒好像是候鸟，你知道什么叫候鸟吗？他是按照季节来聚会的。最近真的是看他来了，那个大概这个天气，你知道我们这个北边这边有些鸟是候鸟。像那个什么 Canadian geese 啊，是吧？那个是候鸟啊，冬天来了都飞到南边去了啊，那么春天来了它又飞回来了啊，这样情况，当然神的百姓中间形形色色各样的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呢真实的经历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优越。所以你知道四福音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福音就专一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属天的生命。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你什么时候一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怎么样，主带领我们就有一种的优越感啊，一种超越的感觉。你知道，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们中间呢各样的人都有，有的人有钱的不得了啊，我有时候到一些地方去啊，他们特别喜欢带我去看他的大房子。哎呀，这个你知道吗，他有一种的这种的优越感的。所以有的人我看见到人家那个大房子里面就很自卑了。感谢主在我里面给我的是一个什么属天的生命。所以我到了弟兄姊妹家了，我不要看他那个大房子，我要跟弟兄讲，弟兄你好好好爱主啊，不要被钱给捆住了。好好的跟随主，要抓住年日跟随主侍奉主啊，不必去在意。你知道我一个叔叔啊，他年轻时候他非常的爱主啊。那我爸爸呢，因为在社会上做了一点事，他认识都是那个社会政府里面的高官呢，你知道吧？那么有的时候他带着我的叔叔一起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叔叔一坐下来跟传福音啊。人家信耶稣，他不管你是当什么大官的，什么将军，他不管的，他就传福音。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里面有这种的什么优越。哇，你知道我到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一个弟兄啊弄个车来接我，我一看，哇，什么车子 ？Rolls Royce， 那都是要有一点地位的人才能有拥有这么车。哎呀。这摆这种派头，当然他是出于爱心啊。但是我坐在上面，我觉得还是我家里那个车子舒服。 车硬得要命，坐在上面一点都不舒服。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说也要去用人的那种感觉哈、啊，排斥这些东西，不是的。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并且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所给你这个生命，当主回来进入永远的时候，个个都是做王的，君王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今天我们不是用外面的东西要表现我们的骄傲，那是不对的。但是呢，你绝不能被这些什么地上的这些东西啊，把你捆住、站住。你们晓得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这个法国路易十，大概十六，他那个时候被这个抓起来的时候呢，他们那些当时的法国人就想要羞辱这个王族，那么他有一个小儿子被关在那个监牢的里面，他们想要怎么小羞辱他呢？就找一个非常恶的一个妇人呢，进到那个监狱里面去，叫他做坏事，讲脏话，叫他讲脏话，但他怎么弄，他就是不肯。虽然这个孩子很年轻啊。人家说你为什么不这样顺？他只回答一句话：因为我是王子。他维持他的尊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里面怎么样？有得胜的生命，我们里面有属天的生命啊。所以一个人的基督徒进入到第四天的经历里面，觉得说，你看见这个光景，就显出更多的荣耀出来了，啊，这是我们在主里面需要有的一个追求。所以呢，在第四天里面，主在这里再次说呢，神就祝福，啊，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神的祝福啊，在神创造的七天里面，只有三次讲到祝福，这里是一次，然后神创造人的时候有祝福。然后最后是安息日有祝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在神的眼中是有福的，啊，我们就讲说，难道神呢喜欢鸟、喜欢鱼吗？所以特别祝福他们？不是的，因为这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哪里有得胜的生命在那里，哪里有属天的生命在那里，神就怎么样祝福。所以神那一方面对我们来讲，什么时候得胜的生命有属天生命显现出来，那就是福气啊。所以感谢主啊，在创世纪里面呢，给我们看见这个几天的这个创造啊，这不仅显示神荣耀的心意，讲明神怎样在他儿子的里面啊，那么怎样把他的儿子显明在，借着整个万有显明在人的面前，并且这里也讲到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啊。就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只有交通到第五天，好吧，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借着这些话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激励和鼓舞，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中，活在你这个旧有的创造的里面。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真是天天有长进。主啊，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脱离那许多幼嫩的光景，让基督丰盛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过越被显明。主，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语，也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当我们在主面前思想的时候，圣灵把我们引到这些话语的实际里面，我们再次把深处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